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提多书第三章，今天我们读12到15节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。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，你要赶紧往尼哥波里去见我，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。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，叫他们没有缺乏，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，预备所需用的，免得不结果子。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，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，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保罗书信最后都会有问安，这是保罗一贯写书信的方式。正因为有这样的问安，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，让我们可以看到初代教会使徒和同工的关系，以及使徒和教会的关系。再生主宰的权柄让路加医生加入了保罗同工的团队，并且呢，神使用了路加写了使徒行传，为我们留下初代教会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。可惜使徒行传的记载停在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，在那之后我们只能借着使徒们的信，尤其是信件之后的问安，尝试拼出那一段的历史。保罗停在罗马的期间写的监狱书信，就是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。在这四封书信信尾的问安，为这段时间提供了一扇窗，让我们明白保罗和他的同工以及他所建立的教会之间的互动。保罗大概是在主后62年获得释放，而在主后67年，他第二次被抓，又被关到罗马监狱。而这一次的坐牢，又导致最终殉道的结果。他在殉道之前写过后书，而在这中间的4、5年期间，保罗的行程没有准确的历史记载。一般解经家都认为保罗出狱之后去了西班牙，把福音传到了当时所认知的地级，这也回应了使徒行传1章8节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的吩咐：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果然照着他们当时的认知，保罗的确把福音带到了地极。之后他就往东方走，去拜访他以前建立过的教会，并且也到了克里特岛，在那里传福音、建立教会，并且留下提多，吩咐他在各城设立长老。而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就继续往北走，或许经过了以弗所，如提摩太前书1章3节那里所说的：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，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。提摩太留在以弗所，保罗就继续往北走，一直到马其顿，或许他去拜访腓立比的教会，他应该就是在那里写的提摩太前书。提摩太前书的记载和提多书大多类似，所以很可能提多书也是当时写的，当时应该是在主后65年。我们来看12节，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，你要赶紧往尼哥波里去见我，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。这时候保罗离开克里特岛应该有一段时间了，照着保罗的估计，提多可以完成他留在克里特岛的任务。这时候保罗需要提多回到他的身边，也许保罗对提多的服侍有新的安排。这时候保罗说他要打发亚提马或者推基古去克里特岛。保罗这时候很显然的，他心中还没有决定，他在思考这两个人哪一个人比较合适。亚提马是谁？圣经中没有其他的线索。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Gift of Artemis， 就是亚底米神的礼物。在当时的以弗所有亚底米神的神庙，这说出亚提马是外邦人， 的父母或许是拜亚提马神的，亚提马呢，或许也是在以弗所那时候蒙恩得救的。我们不清楚他是什么时候加入保罗同工的团队。而另外一个人推基古，我们就相当熟了，他是保罗非常信任的一个同工，他曾经带着在亚该亚大笔的捐献款项，陪着保罗第三次之旅之后到了耶路撒冷，之后保罗被陷害而不得不上诉于凯撒，推基古也陪在保罗身边。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写的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，就是由推基古送去以弗所教会和哥罗西教会。很显然这时候保罗还没有决定差哪一个同工去比较合适，但是根据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二节，那是保罗殉道之前所写的书信，他要提摩太也回到他身边，所以他说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。所以很可能保罗后来决定了打发亚提马去克里特岛，并且他对提多说，他去你那里的时候，你就要赶紧到尼哥波利来见我。这里我们看到了保罗和他同工之间的关系，一方面保罗非常认识他的同工，同工性格上的特质以及他们要继续成长的需要，而保罗也特别在环境中有许多的考量，哪一个环境更适合哪一个同工，能够继续的栽培他，让他在神的手中更为有用。而另外一方面呢，他的同工们也深深的信任保罗，完全顺服保罗的安排。而这时候保罗要提多赶紧到尼科波里去和他相见，说出保罗心中是非常的急迫，或许保罗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，而提多是他非常重要的同工，或许他对提多还有一些要交代的事，或者在提多的服事上有一些需要被成全的，因此保罗盼望能够和提多相处一段时间。哪里呢？在尼科波里。尼科波里是在马其顿西南方的一个港口，在亚该亚的北边。保罗说，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。对于保罗这个时候还不在尼科波里，也就是说提多书应该不是在尼科波里写的。如果照着我们的推测，保罗是在腓立比写了提多书，或许写完之后他就动身往尼科波里去，并且他盼望提多也到尼科波里，因为保罗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。整个地中海在冬季的时候波浪汹涌，不适合行船，或许他盼望提多能够和他一起在尼科波里过冬。接着十三节，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，叫他们没有缺乏。律师希纳是谁我们也不清楚，希纳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 Jupiter， 说出他是一个希腊人的名字。保罗特地把他的职业点出来，他是一个律师。罗马当时是一个讲法治的国家，而律师是专门帮人解决人与人之间产生的问题，在当时应该是一个高薪的行业。而律师希纳愿意放下他高收入的工作，成为为神的国而来往奔波的传道人，做出这实在是一个爱主的弟兄，也是一个愿意奉献的弟兄。他是和亚波罗结伴同行的。亚波罗的记载在圣经就比较多，第一次出现是在使徒行传18章24节到26节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，来到以弗所，他生在亚历山大，是有学问的，最能讲解圣经。所以我们看到亚波罗是犹太人，他是生在亚历山大这个大城的，他旧约非常清楚，也很能够讲解圣经。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，心里火热，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，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。虽然他旧约很熟，这个人也很有口才，很会讲道，但是他对于耶稣的认识有限。他应该是约翰的门徒，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带领得救的，因此他只知道施洗约翰的进。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，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，将神的道讲给他讲解更加详细。因为他是犹太人，又很熟悉旧约， 因此他传福音的对象应该都是犹太人。他在会堂里讲道，他碰到了百基拉和亚基拉。亚基拉和百基拉是保罗的同工，也是跟着保罗学习的，是他们帮助了亚波罗，也是借着他们的引荐，亚波罗才去了哥林多教会。或许因为亚波罗的口才实在是太好了，他去了哥林多教会之后造成了一些难处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二节，你们个人说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基督是分开的吗？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？亚波罗到哥林多教会造成的难处应该不是他的错，而是哥林多的圣徒他们喜欢分门别类。也因此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去责备哥林多人，并且教导哥林多人。保罗对于亚波罗的服侍是相当尊敬的，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和七节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增长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保罗很尊重亚波罗的服侍，对保罗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来浇灌了。保罗虽然尊重亚波罗的服侍，但亚波罗并不是保罗同工团中的一员。明显的例子是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二节，至于兄弟亚波罗，我再三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，但这时候他绝不愿意去，即使有了机会他必去。因为哥林多人喜欢分门别类，保罗写信去哥林多劝诫哥林多圣徒，就在哥林多前书。而在哥林多前书的结尾，保罗说他劝亚波罗再去哥林多，但亚波罗并不愿意去。一方面说出这两个主的门徒彼此之间完全没有心结，令我们看到保罗的心胸实在是宽大。哥林多教会是他建立的，亚波罗去的确产生了一些难处，但保罗还是劝亚波罗要继续去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向着主的工人都是敞开的。保罗真的认识教会虽然是他建立的，但教会是神的，是耶稣基督出了重价买赎回来的。因此教会必须是向着神的工人敞开的。他知道亚波罗有他的那一份，因此他就劝亚波罗再到哥林多教会去服侍。可是他劝不动亚波罗，但是保罗还是很有信心，说他现在不想去，将来他还是会去。也说出保罗和亚波罗们之间一直有交通。而在提多书这，或许是保罗请律师希纳和亚波罗帮他把信送给提多，因为亚波罗的服侍一直是在已经建立好的教会中他去加强。或许保罗看中他这一份职事，也请亚波罗到克里特岛去帮助那里的教会。罗就吩咐提多，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，叫他们没有缺乏。这里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神的工人之间，他们相互接纳，一起扩展神的国度，他们中间美好的配搭。因为提多是保罗同工团队的，保罗就吩咐提多不仅要接纳律师希纳和亚波罗，并且还要为他们送行，意思就是要预备款项，在他们离开的时候交给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到下一站的教会继续在圣徒当中服侍。这实在是非常美好的榜样，初代教会神的工人之间彼此的接纳，真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。一方面我们正要认识教会是神的，它不是属于哪一群人、哪一个宗派或是哪一个教训的，教会应该是敞开的，应该是可以接受各方面从神而来的祝福的。而教会也有责任，接受了神工人祝福之后，必须叫他们没有缺乏，好让他们能够继续到其他的教会去侍奉神。接着十四节，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，预备所需用的，免得不结果子。接着保罗就对提多和在克里特岛的教会提醒他们，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，这样才能预备所需用的。 在这里看出保罗和他的同工都没有把传道当作一个职业，传道是一个呼召，一个传道人都愿意为了传道给上他的时间和精力。如果教会健康，教会户顾到他们的需要，如果有缺乏了，他们就能够亲手做工，能够预备所需用的。保罗不仅鼓励提多，也是鼓励在克里特岛教会中的圣徒都要学习正经的事业，能够自己预备自己需用的，且还能够帮助别人免得不结果子。紧接着上一节，我们看到在初代教会，教会帮助传道人，让他们能够继续的服事，而这传道人所结的果子也要算在那些供应他的人身上。这个原则今天还是可以适用。教会中我们也鼓励每一个圣徒都要有正当的职业，一方面可以供给自己的需要，同时也可以补满别人的不足。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四节十五节所说的，人的原则乃就是要均平，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，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，这就均平了。就如经上所说，多收的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。这里讲的不只是圣徒对于传道人之间的帮补，也是圣徒之间彼此的帮补。如果教会都愿意这样做，在教会中就不会有穷人。接着十五节，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，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，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保罗这时候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同工团队，他们应该都认得提多，所以保罗说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。接着保罗就吩咐提多，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。保罗是在克里特的几个教会当中，而保罗在这时候的问安非常的特别，是问那些在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。好像保罗把问安的范围缩小了，保罗大可以说在我一处的人都问你安，请代问那些和你在一处的人安。因为保罗留他在克里特岛就是在教会中服事，是保罗特地把问安的范围缩小了，问那些有信心而爱我们的人安。信心当然是向着神的，我们因为相信神而爱我们。保罗只问这一群人的安，就是这一群人是真正的基督徒，他们真正相信耶稣基督，并且由信心中而来爱圣徒的。这里也说出在克里特岛的教会中有假教师的难处，这些人混进教会里面，他们的动机不单纯，他们或许根本自己没有蒙恩得救，因此保罗不要问他们安。或许你会觉得好像保罗心胸狭窄了一点，不是这样的，初代教会这是非常普遍而谨守的做法。比如说约翰在约翰二书十节到十一节也这么说，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也不要问他的安，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对于爱的定义，十三章第六节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所以在主里的爱不是乱爱，而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因此不要在恶行上有份。因此保罗特地缩小了问安的范围，问那些因在信心里而爱保罗他们的人，只问这些人安。接着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感谢主，我们读完了提多书，让我们对初代教会的行政有了一些认识。求神祝福他的话语，也帮助我们在我们所在的教会中有合乎神心意的行政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把我所在的教会交托仰望在你的恩手中，祝福教会中的圣徒，尤其教会中的领袖们，都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来牧养你的教会。特别祝福教会里面的同工都能够同心合意，一同扩展神国的福音，尤其在教会所在的这城中能成为神美好的见证，让教会成为世上的光，就像一座光亮的城照在山上，是不能隐藏的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